好的，我们今天到了140篇，还有2次我们的诗篇就结束了。140篇到145篇呢，这几个都是大卫的诗。145以后呢，一直到150篇，有一个特点就是赞美诗，全是赞美神的话。这个140到144呢，这几篇呢，就都是求告诗，就是大卫在神面前的求告。祷告，就是在人在危急当中，在困难的处境下，向神发出这种呼求。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，有的是非常紧急的，非常迫切的，有的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紧急，但是呢也是挺重要的事情，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当遇到这些的问题挑战，我们往往不信主的人呢，就会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聪明，各种关系或者调动资源来面对来解决。但是呢，这个和信主的人就不一样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有神的人。那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求告神，求问神，我如何来面对。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的困难挑战？主，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所以，我们信主的人是因为有神的，我们凡事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来说，跟神来求。所以，这几个诗篇呢，我们都看到大卫他在患难当中和神的这种互动，也就是说和神的这种祷告，让我们学到了以后。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，生活的过程当中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像他那样，来到神面前来呼求、来祷告，而不是急忙忙的，然后呢用人的办法去解决，那等于我们这个信仰没有意义。所以说，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，是和我们的生活、生命密切相关的，就是要指导我们的生活，做我们的生活的指南。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联系关系。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是直接能够影响、能够带领我们的生活的，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价值所在。好，我们看140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”那这个大卫他现在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”说明什么？现在他遇到敌人了，是吧？遇到凶恶的人，凶恶的人也是强暴的人，就是他的敌人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大卫遇到的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扫罗王，是吧？也是他的岳父。扫罗王嫉妒他，逼迫他，几次要杀他。他成了一个逃亡者，从原来的一位将军变成了一个逃亡者。那这个逃亡过程中有十几年的时间，经历了很多的危险，几乎几次都差点没被抓住，被打死。我们看他接下来就讲的这些的凶恶的人、强暴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情况？那我们看接着第二节说，他们心中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。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这些凶恶的人、强暴的人，他们是心中图谋奸恶的。就是心里边有很多的诡诈的，他们呢要聚集征战，就是说呢，这些人是狡猾的，而且是一些好战的人，是一些有仇必报的人，他们的心是这样的心态。接着说呢，第三节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。这念毁舌呢，就是一种很大的毒蛇。圣经里面经常用毁蛇这个词，就形容这种蛇是毒蛇，而且这个毒性是很大的。这个人的特点呢，就是舌头尖利如蛇，就是他们的舌头像蛇的舌头一样的。蛇的舌头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，或者可能没有机会看到，蛇的舌头呢，就是非常的尖利的，带着毒嘛。所以说呢，用这个来形容人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恶毒，而且呢是这个尖利的。尖利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了一个人说他的。能说话是吧？这个口里边呢说出来很这个凶的话呢，我们讲用一个词叫牙尖嘴利是吧？就说很能说，而且呢很能辩论，会骂人， 而且很恶毒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形容他的这个舌头像蛇的舌头那么尖利，能说会道，而且呢，嘴里有毒气，就是嘴里说说话呢很恶毒的，经常咒诅人的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心里所存的，嘴里就说出来，是吧？那一个人他嘴里面说出很恶毒的话，咒诅人的话，就是他的内心的写照，就他内心就是恨人的，就是这样一种恶毒的人，所以他才能说出恶毒的话。这内外是一致的，就是一个恶毒的人才能说出恶毒的话，是吧？表里一样的，他的话就代表他的人，他的心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人呢？这种凶恶残暴的人，就是牙尖嘴利，嘴里边说出很恶毒的话这样的人。那第四节说，耶和华，请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，他们图谋推我跌倒。你看他们就是想让大卫跌倒，就从后边推他。我们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，有人很坏，就是在下课的时候呢，在楼道里或在什么呢，推人在后边推着把人推倒，因为人多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事儿，就是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很恶毒的，在暗中推人，把人推倒。但是呢，神是知道的。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，每一个人的行为，所以大卫求神要救那些救他脱离那些坏人、恶人、强暴的人，就是在暗中害人的人。另外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骄傲。第五节，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，他们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。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抓鸟的那个。一个网罗是吧？就是从远处拿个绳子，拽一根棍子支着那个筐，然后呢下边撒点这个这些食物让那鸟来吃。当鸟来到下边的时候，一拉绳子，这个筐呢就扣住了，把这个鸟。这个就是圈套，就是网罗。骄傲的人呢，就是设下这些诡计、这些圈套来害人，就像这个捕鸟人一样的害这些人。而且这样的人呢，往往都是很骄傲的，都是很狂妄的人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这些坏人、恶人、牙尖嘴利的人，往往都是很狂妄的人、很骄傲的人，几乎都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很多阴谋诡计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同样是这样，一点没有改变。日光之下无新事。就是第六节，我曾对耶和华说：“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，请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”大卫求神垂听。垂听他恳求的声音。那我们祷告，我们最重要的愿望就是我们的祷告，神能听，能听见，是吧？神垂听，为什么叫垂听呢？神，我们在下边的，神在高处的，神在上边的，所以我们是仰望神，我们祷告是仰望神，是吧？神呢，神听是听下边的声音，所以是垂听，低头听我们的声音，所以我们是。愿神垂听，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垂听我们的呼求。我们是向上呼求神的。接着第七节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的救恩，我的力量啊，在征战的日子，你遮蔽了我的头。为什么遮蔽头呢？因为人的头是最重要的部位，对不对？头受伤了就会致命，就会死人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护住他的头。”士兵去打仗，最重要的是头盔，对吧？其他地方没有保护还好一点，受伤就流血嘛，一般都不会致命，除非打中胸口啊。但是头是很重要，头很容易被打到就可能致命。所以这里面说，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。大家都有没有翻到这个诗篇140篇呢？我看有弟兄姊妹可能找不到。诗篇是在我们圣经的几乎是正中间的位置。大家可以找一找，最好你自己打开圣经，看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讲，这样呢，你会印象更深刻一点。所以说呢，求神要保护、遮蔽我的头，我们的致命的部位，求神要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的性命。接着第八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，恐怕他们自高。那为什么自高呢？当他们计谋得逞、诡计得逞以后，他们肯定自高啊、骄傲，对吧？你看， 我多厉害，我把这个人给害了，把这人抓住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求神不要让这些恶人遂了他们的心愿，不要让他们的心愿、他们的计谋得逞，这样他们更加的狂妄，更加骄傲。接着第九节说，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。那嘴唇的奸恶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嘴唇嘛，就是讲出来的话，是吧？也就是他们口中说出的那些恶毒的话，那些咒诅的话，反把他们自己陷害，害了他们自己。这种事呢，其实是很多的，是吧？因为人的嘴里边的话呢，就是其实就是他的罪，他的罪呢，有时候就会祸及到自己身上。接着第十节，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那这个呢，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咒诅，是吧？对这些恶人一个咒诅，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。那火炭落在身上什么结果呢？就烧他们嘛，对吧？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那就更跑不掉了。那丢在火中肯定就烧死了嘛。一个是火炭落在身上，一个是丢在火中，结果是一样的，都是被烧死。在索多玛不是天上降下来硫磺的火吗？是吧？或者把它丢在这个将来的地狱的硫磺的火湖里边，都是一个结果。还有抛在深坑里，其实这个讲的也是地狱，地狱里边也是火湖，结果都是一样，就是在讲让他们要下阴间下地狱，落入这个神的永远的咒诅当中去，就是一个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看大卫这里边就是对这些恶人，这些强暴的人，对他们的一个咒诅，就让他们能够不能得救，永远落在神的审判当中，被神永远的刑罚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里边很多诗篇它是咒诅的。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说哎，神不说不让咒诅吗？但是诗篇里为什么很多的咒诅的话呢？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诗篇是诗人他经常的一种情感的表达，那对这种邪恶的憎恶就会带出来，人自然的就会咒诅这些人，这是神允许的。但是这个咒诅是不是真的按照这个咒诅去实现呢？这个主权还是在神的手里边。但是神允许诗人坦诚的将他内心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，并不是让我们都要去咒诅人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我们不要说诗篇大卫他咒诅人，那我也去咒诅，这个不好的咒诅的心态。因为大卫他是受到这种待遇，受到这种压迫，被陷害以后，自然呢流露出来，反映出来对这种仇敌，这种恶人的这种仇恨。那他发出这种咒诅，神也是允许的，也是让我们明白这个情感在里边，这种对邪恶的这种恨恶的心态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十一节，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，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，将他打倒。那这段话呢，一直在说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是邪恶的，嘴里边呢就出这种恶言。那这种恶言呢，也代表他是一个恶人，一个骄傲的人，一个狂妄的人。那这个结果呢，因为这样的人的结果，我们读圣经通篇，我们看这样的结果就是神所恨恶的人。那这样的结果如果他没有悔改，那这个结果呢注定就是像大卫说的，落入阴间的，不能得救的，这个结果是注定的，一定没有好结果。那我们一生当中也会遭遇到这样的恶人，我一生当中经历过，而且不止一个呢。那我们经历这样的恶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，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呢？我觉得圣经教导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，而且呢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要听凭主怒，听凭主怒。我们相信神的公义，神永远掌权，神掌管一切，而且神知道我们心中的冤屈，神知道我们遭遇的这种患难，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恶人。这是我们对神永远要持守的一个信念，一定要持守这个信念。尤其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相信耶和华永远掌权的。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些仇敌，这些 这个欺骗、诡诈的时候呢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能够分辨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将这个主权放在神的手中，相信神永远的来掌权的。接着我们看十二节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穷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变屈。这就是圣经，这就是神的应许，他会为我们变屈的，会为我们伸冤的。大家听到这些话，神的应许，会不会感觉到很安慰呢？是不是心里边得到一些的鼓舞？哦，原来我受的很多冤屈，受很多的委屈，神是知道的，而且他说了，他会为我伸冤，他会为我变屈。那我们如果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们变屈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些受到这些冤屈，对不对？接着13节说，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，就是住在神的面前。就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和神永远同在。神要什么样的人呢？这里边有两个词。诗篇里边这两个词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也跟大家不知道分享了多少次，就是这样的人是将来在天堂能够和神同在的人。义人，13节啊，我们看一个是义人，另外一个是正直人。那这两个词呢又可以划等号的。正直人往往就是一个义人，而一个义人呢必须是正直的人。正，什么叫正直呢？正就是不能歪，是吧？一歪就是斜了，就是要立得正。直就直，直不能拐弯。正直人就心呀，心必须是正直的。经常是用正直诚实，一个人正直诚实。你看大卫正直诚实行在耶和华面前。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？经常说他就是正直诚实人。这样的人呢，这样一个心智的人呢，他就是神喜悦的人。这样的神呢，这样的人呢，他往往就容易行出这些义人的行为来。如果是一个弯曲的人，为什么说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呢？就这个世代人们都弯曲了，不直了。直就是按照神的道，按照神的真理，神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现在给改了，扭曲了，就弯了嘛。弯曲悖逆，悖逆是不听神的话。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包括很多教会讲道的乱讲，违背圣经，弯曲悖逆的时代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义人要称颂你的名，然后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那反过来呢，弯曲的人呢，那就不能住在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很简单吧，这个逻辑大家没有意见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正直的人必住在你的面前，就是神要正直的人，神要义人。那反过来呢，义人的反面就是罪人，正直人反面就是弯曲的人，诡诈的人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不能活在神的面前的，就是也就是说，说白了，就这样的人是不能得救的，与神无缘的，与神无关的。将来他们落在永远的沉沦，落在审判当中，用简单的说就是要下地狱的。但是这个时代呢，包括很多的教会在讲这些的时候呢，都说，哎呀，不要那么黑白分明，都差不多，不要太严厉了，不要老是论断人，不要论断神的仆人，没有那么严重的，大家都挺好，要合一，要这个爱，要爱心，要接纳，要包容。什么同性恋呢？你要包容他，要接纳他，不要那么太较真儿，太认真。但是我们看神的话可没有这样啊，神的话可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个模棱两可的。神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是主耶稣教导，对吧？你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要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因为魔鬼撒旦就是喜欢把事情给你搞乱、混淆、黑白，让你模模糊糊。中国有一首歌叫《雾里看花》，让你看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黑白混在一起不就是灰的吗？懵懵懂懂，让你搞不清楚。可是圣经是非常清晰的，很清楚的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正直人才能住在神的面前，邪恶的人、弯曲的人，神不要的。我们一定要属神的人，我们要明白圣经，按照圣经教导来做。接着我们看141篇，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。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还是祈求神听他的祷告，而且呢，这里边说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迫切，是吧？很着急，说明紧急，求神快快临到。那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？那神临到是什么样子呢？神是灵啊，神是不是一个人呢？怎么能临到呢？其实呢，这个祷告的心态就是说，神赶紧听到，并且呢，神赶紧行动。神是无处不在的。现在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，神就在我们当中的。神在哪里呢？神无处不在嘛，包括在网络上。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当中，一起来跟我们同在的。所以说，他说快快临到我这，并不是说让神从好像很远的地方赶紧跑过来，不是的。神是灵，无处不在。也就是说，快快临到，就是说神赶紧垂听，并且神采取行动来帮助他，是吧？他要求告嘛，求神的帮助嘛。那神听到了，神采取行动，就神来帮助他。他现在遇到很紧急的事情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大卫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。这一段呢，大家要有一点想象力，就会想象到大卫的祷告那个状态，非常美的一个状态。第二节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这句话呢，如果大家对旧约没有很熟悉的话呢，就可能不是太能理解。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很多旧约会幕当中圣殿里边献祭烧香的事情。在旧约里边有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烧香，一个是献祭。这两件事情呢，都代表着神和人之间的互动。其实也就是人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的敬拜、赞美和献祭。那烧香呢，又代表祷告。大家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这个怎么来烧香，有一个香坛，这个香坛呢是在圣所的最里面，圣所分两部分，外边呢比较大的空间是圣所，然后里边最里边呢有一个小的空间，最里边叫至圣所。至圣所里边呢有一个约柜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那这个挨着至圣所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香坛，这个香坛呢里边就是这个祭司进去烧香的。祭司多长时间烧香呢？一天烧两次香。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如献晚祭。就是什么叫晚祭呢？在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们规定了叫长献的祭，就是和节气没有关系的，每天要献两次祭，一个是早晨，一个是晚上，就是黄昏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叫黄昏，这个就是晚祭。一天献两次这个燔祭，献两次祭的时候呢，就在这献祭的时候，那就是要烧香。所以说呢，也要烧两次香。那我们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呢，我们就今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呢，就想象一下，这个献燔祭呢是一只羊羔，一般的是一岁的羊羔，很小的一个小羊羔，把它杀了，然后呢把这个血按照这个献祭的规定要撒在祭坛的旁边的。然后呢这个献完燔祭，燔祭是要全烧的，整个一只羊一点不留全部要烧掉的，完全的奉献。燔祭代表奉献的，一天两次，早晚各一只羊羔献给神，又称为是馨香的火祭。就是说烧羊羔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味道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在家里边烧烤，烤羊肉串，会不会大家闻到一股香味，香味呢？就是馨香的味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神的食物，馨香的火祭献给神。这个呢，就是蒙神的悦纳，就是表示对神的奉献。所以这个祷告就像香一样的，启示录里边说，如香升上去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这个香啊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就像在神面前烧的香一样的， 冉冉升到神的面前。这个香所以很重要，代表着众圣徒的祈祷，代表我们的祷告，就是和神之间的互动。香气，这个香气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很美好的，对吧？在神面前烧香，就代表我们的祷告的，所以我们祷告非常重要的。很多的基督徒生命很难成长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喜欢祷告。包括现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姊妹，我前几天还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跟大家鼓励大家多祷告。我们有时候读经没问题，但是呢，祷告不够。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和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不可少的一个途径，是绕不过去的。我们生命成长必须要祷告的。祷告不只是我们把我们的困难让神帮我们解决，祷告是一个敬拜，祷告是要赞美神的。祷告有好几部分的，不只是说我有什么事情了求神来帮忙，不是，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，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。那我们没有事情不找神了吗？就不祷告了吗？我们祷告是要赞美神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好几个赞美的诗篇，我们需要赞美神的，需要感谢神的，需要数算神的恩典，所以祷告是非常丰富的，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了才祷告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，一天两次献祭，献祭同时就要烧香，烧香就代表这种祷告，代表什么呢？我们要常常祷告的，不可以说我一个月才参加一次祷告会才祷告，平时把神丢在一边，跟我没关系。然后我有什么事情了，我生病了，我没工作了，然后赶紧，就像中国说的，临时抱佛脚，是吧？啊，不行的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你的孩子平时不理你，需要钱了，过来了，爸妈，给我钱，我买什么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给他钱，扭头就走了，不理你了。什么时候再需要钱了，再找你，你高兴吗？这个孩子，这样的孩子，哪个父母喜欢呢？是吧？我们养孩子不是只是给他钱的，对吧？我们跟孩子是有感情的，是要有互动的，彼此相爱的，是要聊天的，沟通的。那我们和神也是其实一样的，你就把神想象出你的父母就可以，很简单的事情。你的父母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，那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，要经常和神互动的，和神联络的，不是说我有事来找你，你给我办什么什么，办完就走，不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出埃及记30章，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烧香。我们呢，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烧香的事情。出埃及记第30章，一共呢是40章，快到最后了。这里面讲到了这个要做一个这个烧香的坛，是用皂荚木做的。皂荚木就是非常结实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种木材。接着说呢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法柜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约柜，又叫法柜，里边因为有这个律法的约板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是吧？施恩座就是神的座位，神的宝座，施恩给我们的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因为这是神和摩西说的，就是说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施恩座上，是神的宝座。然后呢，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，这个香呢是特制的啊，这个香不是随便我拿一把香来，就这是一个特制的。怎么制？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摩西了，必须是用这种方法制的香。而且呢，这个香明确规定不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，这个香料只能是在会幕里边，在圣殿里边用这个香来烧香。接着说，亚伦在坛上烧馨香料做的香，我们看接下来就是什么时候烧。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。什么叫收拾灯啊？就是这个灯啊着了一晚上了，一宿啊一直要着着的。那早晨呢，早晨就把这灯熄灭，然后呢收拾灯，就是把这个灯要整理好，把这个捻儿要剪掉，上面烧焦了剪掉，然后呢需要加上油，加满油，等到晚上献祭的时候呢要点燃这个灯的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收拾灯，就是准备下一次，把灯熄掉准备下一次，就这个时候要烧香。然后接着第八节说，黄昏点灯的时候，你看到黄昏了，三四点钟了， 就是又要开始献下午的那个，就我们说的要献晚祭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烧香，点灯的同时要烧香。你看他说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所以我们祷告是要经常祷告的，不是说我想起来了，我祷告一下，一个月祷告几次，不可以的。就是每天两次，是吧？天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在神面前祷告。这个香炉呢，是金的，金香炉。这些金香炉只有一个作用，就是烧香。而且明确规定，这个金香炉不可以做任何其他作用，包括献祭也不可以用的，专门就是来烧香的。普及一下吧，就是这个献祭。在民数记的28章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献祭的规定。28章第二节说，吩咐以色列人献给我的供物，就是献给我馨香火祭的食物，要按日期献给我，就是按天，每一天。怎么献呢？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长献的燔祭。这个长献的燔祭啊，将来还有很多规定呢，比如说这个节期，逾越节怎么献，祝棚节怎么献，很多的规定，那些规定呢都加上一句话，在长献的燔祭之外，也就是说这个长献的每一天两只羊是不可少的，不可中断的。你过节，比如说这一天要献十只羊是额外的，这两只不能说已经有两只了再献八只就可以了，不可以，这是额外的。就是你过节，按照过节的这个规定，不能够废除每天的这个长献的祭，这叫长献的燔祭。长献燔祭告诉我们了，早晨要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献一只，是吧？后边呢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不只是献这个羊自己就得了，还要跟羊在一起呢，要有这个素祭的。看第五节说，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，这个一法呢就是一个度量单位，细面就是白面，捣成的油一辛四分之一，这个辛呢就是容器的单位，就是用油调和这个细面，把这个也烧掉，就算素祭，和这个羊是在一起的，一起献的，还要加上酒，酒呢叫奠祭，就是那时候的酒当然没有现在的酒这么浓度这么高了。那时候也有酒的，加上酒，酒也有一个助燃的作用。你看第八节说，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，就是早上一只，晚上一只。所以大家看旧约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很多的内容很丰富，我是非常喜欢读旧约的。大家读的时候呢，不要觉得繁琐，哎呀，这么多事情规定，怎么这么麻烦呢？而且有时候好像重复了啊，在出埃及记讲了一遍律法，然后申命记又讲一遍，一模一样，好像怕我们忘了。其实就是神就怕我们忘掉，因为人是很容易忘的，记性不济，忘性强，所以神一直在强调，在重复，就是让我们要常常的纪念、思想神的话，不可以忘记。那这里边说如献晚祭，那这个晚祭呢也是有意义的。晚祭大家知道了，是在黄昏的时候。黄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就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停下来了，是吧？安静下来，要思想神的话语了，要向神感恩了，而且呢，要认自己的罪，我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神不喜悦，然后呢，我要有什么向神的这种交托，跟神祷告。一方面省察自己，一方面呢，向神交托。这时候人是安静在神面前的。这个状态呢，是人最接近于神的时候，因为心里安静嘛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边说，我祷告呢，就是如献晚祭，晚祭比早晨的祭呢，人们这时候人们的心态，因为一方面是工作一天安静下来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人要面对黑暗了，夜幕要降临了。是吧？夜幕降临代表什么呢？人要走入一个另外一个时间段，就是一个没有阳光的、没有光明的这个时间呢，往往对人来说更是一个挑战。 小时候孩子们都怕黑是吧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灯，怕黑什么？因为恐惧嘛，因为不安全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人们往往更需要对神的呼求、对神的仰望、依靠、祷告。所以说呢，这时候人对神的这种依靠更加的迫切。所以说他这样讲说：“如现晚祭。”那这两句话呢，我就花了大家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。这个为什么说如香在神的面前烧香，然后呢就是晚祭的问题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理解为什么这个祷告如此重要。好，第三节，耶和华啊，我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为什么说让神要把守他的嘴呢？因为人呢，人的嘴很容易说错话，人的说错话呢会犯罪的，一口犯罪呀，人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就是犯罪。所以呢，因为人把守不住啊，把守不住他的口啊，所以我们讲道的，我们查经，我们要求神掌管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嘴都不完全，都会犯罪的。所以雅各他说，如果人能够管好自己的嘴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因但是人没有人能管得了，管不住的。所以说，求神来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神能管住吗？神当然了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是吧？神如果想管好我们，当然神可以。所以我们要求神，求神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口。那求神保守我们的口干嘛呢？这里边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。第四节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。你看啊，有试探来了，因为有恶人引诱他，要让他跟他们一同去行恶。作孽，如果他的心没有被神保守，他很容易被恶人引诱，是吧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，那是很大的麻烦呢，就落入罪中了，是吧？所以后边这句话呢，如果大家明白了呢，也就更容易理解了。第五节说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不要躲闪。这句话呢，我在很多年以前。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这句话呢，他那时候我圣经不熟，我觉得哎呀这句话太有智慧了。现在我们看这句话确实很有智慧。他说：“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。”那我们都不愿意被人击打是吧？被人击打那多痛啊，很难受的呀，也不愿意被人责备是吧？他说：“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头上膏油是祝福啊。”而且他说呢，我的头不要躲闪，就说这个膏油来了，我不要躲闪，我的头要接着这个膏油，接着这膏油是什么呢？就是别人的责备和义人的击打，这算为仁慈，就是说对我是仁慈的。如果不击打我就不仁慈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要结合前边说的是吧？因为他很快要犯罪了，必须被击打，必须被归正，对吧？他说我不要反抗。因为这是对我的仁慈，大家想想，如果不被击打，他就走向罪恶了，就与那些恶人同流合污了，那就犯罪了，是吧？现在被击打呢，被管教了，回归了，免得他犯罪，当然是对他的仁慈了，是不是？责备他是对他的膏油啊，是他的祝福啊，膏油代表神的祝福嘛。所以说，不要从人的角度来说，被击打了很痛苦，然后被责备了很不舒服。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击打、责备都是为了他的益处，为了他不要行恶，不要跟恶人同行，是不是？那接着后边说呢，这个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那这句话呢，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义人行恶，因为这是第五节呢，前面说的义人击打我。后边又说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这个是他们正在行恶呢，是说的前边这些恶人。你看，是这个是多数的，是吧？与作孽的人同行，这是多数。也就是说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义人，是代表神来击打他、责备他、管教他的；然后呢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这就是前面那些恶人要勾引他的那些恶人。那他现在被神管教以后，知道了。对错了，知道不要跟他们行恶了。看见这些人行恶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要祷告的，为这些恶人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要混淆了。这里边说他们行恶，不是说的义人，是说前边的那个恶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这个说的呢就是那些恶人了。审判官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 judge，就是他们的头领。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被扔在檐下，就是被扔在山崖下边了，那还能活吗？大家想一想，从山上扔下去，这个人还能活吗？肯定死了嘛，是吧？没有可能生还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这个头领，这些恶人的头领被消灭了，被杀了。那现在呢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就是这个诗人要责备，要劝勉他们，让他们希望他们回头，说因为这话甘甜，劝勉他们，让他们回头，让他们悔改，这为他们的好的，是吧？为他们的益处。当然，这个话呢是甘甜的。那接着这个第七节呢，有一点点难度。大家读的时候呢，包括我自己呀，我读的时候呢，也是我觉得很困难理解。第七节说，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这个前边说的恶人是吧？他们的头领，他们的 judge 就是审判官被扔下去了，那就是判了死刑了，从山崖下扔，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。那这些呢？这些跟从的人呢？被管教，被说服。接着，为什么说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当然就是诗人了，和诗人同样的人是吧？艺人，怎么他们的骨头散在墓旁了？难道是被刨坟了吗？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，就是拿犁头耕这个田呐。耕田的时候，如果那个田地比较硬的话，那个犁头一过，是不是很多土块就散在两边了，是吧？他就说呢，就是我们的骨头就像耕田的人，这个犁头耕过以后，很多土块一样，我们的骨头就像这样子，散落一地，遍地都是我们的骨头。那这个呢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凄凉，是吧？很悲惨的，他的骨头好像都被人家的给散开了，给人感觉是一个，那艺人怎么会落入到这种光景之中呢？那我在以西结书里边看到，以西结先知讲到了枯骨的复活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骨头啊已经枯干到一点水分都没有了，遍地是死人的骨头。那神说，问他说，这些骨头还能复活吗？先知以西结说，主你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就神就让这些骨头就长上了筋，连上了肉，然后呢，就变成了活人行军，变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。这是一个枯骨复活的一个事情。那这里边说，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，就是说我们是义人，将来我们的骨头有可能就会落入到这种情况的，有可能啊。将来耕地，人家耕地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坟地啊，就耕到这儿，然后把这个就给弄散了，是吧？骨头可能会落入这种情况的，在人的眼光看是一个很绝望、很让人感觉很没有盼望的一个景象，就是人的骨头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光看，这些死人的骨头，这些枯干的骨头，神有能力让它恢复生命，让它能够得到永生。所以说，我们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是永远的、永生的盼望。所以我们说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今天有姊妹还没有明白福音信主，我就想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是永生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边说，我们的骨头就像那些土块一样，在坟地那里散落一地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有永生，这些有什么重要的呢？这并不可怕呀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，在天堂与神同在的，是永恒的复活的生命，在今生这些的患难也好， 痛苦也好，逼迫也好，就像这些骨头一样被散落一地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个并不是能够让我们绝望、让我们灰心的，而是带给我们永恒的信心、复活的盼望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骨头预表着将来死人会要复活。我就结合以西结书枯骨复活，让我看到这个枯骨，这些骨头是人的肉身的这些的痕迹。其实呢，让我们看到神可以给这些骨头，这些枯干的骨头赋予新的生命，而且是永恒的生命的。所以我们在地上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可能会被人误解、被人羞辱、被人排斥，甚至被人辱骂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我说了，对那些恶人，我们做的就是听凭主怒，是吧？交托给神。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像那个香气升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：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请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，请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。这个就是诗人大卫他信心的仰望。愿恶人落到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大卫确实逃脱了呀，神保守他，最后做到了以色列的王，创造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强大的以色列王国。虽然他一生经历了很多这个痛苦磨难，但是最终就是像他的祷告那样的，那些恶人、那些仇敌落在自己的网里都灭亡了，他呢得以逃脱，得以将来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。两种不同的结局，现在也是一样的。正直的人、义人和那些恶人、诡诈的人，将来一定是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我们要有信心来看见，属灵的眼光来看见神给我们定好的这个结局。那些邪恶的人，他的结局一定是地狱。如果我们对今生抱有很多的误解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诗篇73篇，大家去看。你们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进入神的殿，我们就看见了最终那个结局。那些恶人他的结局就是落在沉沦灭亡当中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142篇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。看这一段呢，又是大卫在神面前哀告、恳求神，可以想象，在人没有任何出路、没有任何的这个解决办法的时候，是多么的这个绝望，是吧？他说：“我在神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就是跟神诉苦，为什么这么苦？为什么这么难？我的出路在哪里？谁来帮助我脱离这个患难？”有时候我们在世上，我们会也会经历这时候，我也是跪在神面前哀求神呐，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大的难处？我的出路在哪里？你看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呐，我们人头脑会发昏，对不对？灵怎么还会发昏呢？大家想到这个是不是很难以想象这个是什么样的光景？灵在里面发昏。他说你知道我的道路。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万事网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所经历的，主啊，你其实都知道的。其实呢，神知道比我们知道的更详细、更具体、更真实。我们人肉眼看到的只是表象，其实不一定是对的。人的眼睛看的都不一定是真相，知道吗？我们看那些魔术师，你以为是真的，对吧？其实很多都是假的。所以人呢？有人说眼见为真，no，眼见不一定是真，但是神知道的永远是真相，是最真实的，就是事情背后隐含的真相。那些表面的能够蒙骗人的，蒙骗不了神。所以说，他说你知道我的道路，也就是说知道我的一生所经历的事情，我都被多少人骗，被多少人这个。用这种诡计， 给我设网罗，让我遭害，这些神都知道的。接着第四节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为什么说向我右边观看呢？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，而神呢是在我们的右边的。这个在诗篇16篇里边讲说，因你在我的右边，我就不至于摇动，是吧？因为神就在我们右边，是我们的帮助。这里面说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就是我右边没有啊，就神，也就是什么，神没有帮助我，我没有看到神帮助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来眷顾我。他现在对神呢期待神出手，期待神帮助，但是呢暂时还没有等到，所以呢他迫切的来向神来呼求。接着说，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什么叫活人之地？那活人之地的相反就是死人之地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诗人说还在我活着的时候你是我的福分，那我死了就没有用了，你也帮不了我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在我活着的时候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能够帮助我。接着第六节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极其卑微的地步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的人，因他们比我强盛。这是让人最感觉到气馁的，最感觉到无奈的，就是敌人太强大了，处境艰难，没有出路，没有盼望，敌人太强了。大家可以想想，他的敌人就是扫罗王，是一国的王，整个国家都是人家的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逃亡者，这个怎么比较啊？这个实力对比，对吧？没有办法比呀。所以说，比我强盛，怎么来面对？接着第七节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在困境当中，几乎是被囚的地方，呼求神来帮助他，带领他脱离。那后来大卫就脱离了，是吧？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，是这个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帮助大卫逃离的，从这个以色列逃出来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143，这几首呢都是求告诗，祈求神的帮助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什么叫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呢？信实和公义就是神的属性，信实就是说话算数，说白了就是守信，公义就是公平、公正、正义，这就是神他做事的方式，也是他的属性。就是大卫说，神你是信实和公义的，按照你的这个信实和公义，你请你来应允我，来帮助我，听我的恳求。接着他说呢，请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。那这个是一贯的教导，就是世上没有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是偏行己路。大卫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那你就求你不要审问我了，因为这个结果我也是罪人，对吧？我肯定不是嘛，连一个都没有，那我怎么可能是义人呢？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是吧？因为你有赦罪之恩，神有赦罪之恩。接着第三节，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那大卫现在，有一次和扫罗说，我就像一只死狗，就是你何必这么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来追杀我呢？我不值得呀，我没有什么对你威胁呀。但是呢，在扫罗心目当中，他就是最大的威胁，因为他看见了大卫他的这个能力威望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 百姓对他也是非常接纳的，所以对他来说，最大的威胁就是大卫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卫看自己就像死了许多人一样，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了，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和人家抗争的地方。为什么仇敌还这样来不断的来逼迫我呢？第四节说：“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”哎呀，真的很可怜，是吧？灵在里面发昏，心在里面凄惨。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种医学的诊断，大卫有可能已经得了忧郁症了，又是凄惨，又是发昏，是吧？看不到盼望，很绝望。这时候人能做什么呢？我们看大卫他做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”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！当我们落在这种困难、绝望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，大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，就是默念、思想这几个。你看这几个词：追想、思想、默想。都是心里面不住的在想，思想什么呢？思想神。古时之日，就是过去神的作为，带领以色列人行了那么多神迹，神的大能，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鼓励和安慰呀。神既然在历史上做了这么多的大能的事情，那他现在还活着呀，神还可以做呀，我们就会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，所蒙蔽住。彻底的绝望不会，所以当人在默念思想神的作为、神的工作的时候，就会带来一个希望，带来一个盼望，是吧？就会点燃我们内心对神的这种渴望，对神那种信任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应该效法大卫，思念神的话，思想神的作为。现在美国很多事情是吧？比如刚才听姊妹们分享的，在美国这个很多的这个邪恶的事情。走这个社会主义道路了，开始这些事情，在人看美国怎么能这样子？但是我们要相信神，是吧？我们相信神的大能。神如果想出手，想这个惩罚谁，太容易了。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在神的手中。第六节说：“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干地呀，干旱呐，盼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就。”望眼欲穿，对吧？这个诗人向神举手，向神祷告，思念神，渴慕神，就是这样一种像农民盼望雨一样的这种心情。接着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下坑的人就是这个坑啊，就代表地狱深坑。那下入坑还看得见神吗？肯定看不见了，是吧？就完了嘛，跟神没有关系。那这里边说，求神速速应允我，免得我这个心神耗尽了，就是人走向尽头了，没有任何回应了。因为神向他掩面，就是把脸遮住不看，那这个肯定就见不到神了嘛。人在绝望之后呢，就像那些落入阴间地狱的人一样，没有任何的指望了。他求神不要这样，不要让他落入那种的境况，心神耗尽的境况。接着第八节说：“求你使我清晨听见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；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心仰望你。”所以这时候还是不丧胆，继续坚持仰望神，向神祷告。接着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往你那里藏身，在神那里的藏身之处，神是他的高台嘛，在高台那里藏身避难所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。”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这里边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就是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要求神指教我们，首先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指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两方面，一个是明白，另外就是遵行，都很重要。不明白也没办法遵行，是吧？明白了，如果没有能力遵行也不行。接着说，你的灵本为善，请引导我到平坦之地。神本为善，神的灵，神就是灵嘛，就等于神自己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有一个诗篇是吧？ 一直不停地在重复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是最美善的，神的路也是最美善的。我们有一首歌是吧？神的路最美善，让神引导我们走到平坦之地，走到神的正路上。接着十三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。我多次讲过，神的名呢，就代表神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为你的名，就是为你自己，为你自己的属性，公义就是神最重要的属性。按照你的属性，按照你的怜悯、慈爱，将这个大卫救活，从这个患难当中把他领出来。我们读到这些事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一点点大卫在逃亡的这些年，他是经历了什么，他是怎样和神呼求，怎样和神互动的。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是经过这些的患难当中和神不断的祷告，经历神的恩典以后磨练培养起来的，不是第一天他就明白神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和我们建立神的关系、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当中的，不断的来积累、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。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。接着十二节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那这句话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神凭他的慈爱剪除了大卫的仇敌，灭绝了一切苦待大卫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是神的仆人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那大卫的那些仇敌，除了扫罗，其实还有别的人，给大卫告密的人呐，那些人都是很邪恶的、很诡诈的人。那那些仇敌会不会抗议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凭什么帮助你大卫？就是神的慈爱呢？那灭绝了我，对你的慈爱，当然对你慈爱了，但是对我不慈爱呀，神对我太冷酷了呀，是不是？那神到底有没有慈爱？神到底有没有良善？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是某一个人来评定标准吗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，纽约那个候选人，那叫什么马姆达尼，我们说这个人是很恶，那你说他恶，有人说很赞扬他，有的人很喜欢他呀，很这个就选他呀，支持率很高的呀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他？说明他很好嘛，有很多的这个让人喜欢的地方嘛。这就我叫今天跟大家讲，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？不是说我说这个人好就好，我说那个坏就坏，这个最终的标准在神那里，不是我，也不是其他的牧师某个人，不是神。那神的标准在哪里？圣经里呀，神的话呀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是吧？我们不是凭空讲的呀，神的话，神告诉我们公平公义嘛，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对照嘛，是吧？这是绝对的标准嘛，不是我说什么什么。大家再看，那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那大卫说剪除我的仇敌就是神的慈爱，那他的慈爱在大卫身上就是慈爱，那在仇敌身上那就不是慈爱，是不是？是冷酷啊，对那些人都把他们剪除了呀，把他们杀了呀，那些仇敌，那仇敌们看神还是慈爱吗？肯定不是嘛。那如果按照大卫仇敌的标准来看，神就不是慈爱，对不对？那到底神是不是慈爱？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是大卫的标准呢，还是这些仇敌的标准？那当然我们要看是神的标准，对不对？那神为什么要剪除大卫的仇敌呢？按照神的，刚才我们说了神的公义，对不对？神的属性，公平、公义、慈爱。因为那些人诡诈嘛，欺骗嘛，邪恶嘛，骄傲嘛，都是坏人呐，对不对？坏人、好人的标准是绝对的，是在神那里的，神绝对不会做错事。所以说神剪除那些恶人就是他的慈爱，对不对？这个标准是绝对的，是神的标准嘛。而且这里面讲的原因就是因我是你的仆人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神当然要恩待他的仆人啦，当然要保护他的仆人啦，是不是？当然要剪除那些恶人啦，这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，我们不说神了，就是一个总统，一个大老板，难道他会剪除他的忠心的仆人去救那些他的敌人吗？没有人这样干吧。 所以说神救他自己的仆人是理所当然的嘛。那神铲除恶人就是神的慈爱的表现嘛。所以说善恶是有标准的。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讲那个都差不多啊，没有那么分明了，什么都有灰色地带了，哪有那么多的，太绝对了，太那个较真了，这个都差不多了，没有那么严格了，是不是？现在都是模糊，魔鬼就是让我们要模糊，分不清楚。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，不是模糊的，是在神里边，我们看神这里边讲得很清楚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
您刚才有说到说，有些人很久了也不会祷告，他说祷告有一定的形式，不是说你就是你求神做什么做什么。那你可以说一下说这个祷告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吗？
哦，祷告通常有，我们至少应该有三方面吧，就是赞美神、感谢神，
赞美神，感谢神。
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你的对神的这种愿望，对神的这个需求，让神想帮助你，就是我们的就是叫做代祷嘛，就是有什么事情，比如说我一会儿为梁弟兄、雷弟兄他们的这个移民的事情。祷告，这就是事情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需要来祷告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这也是有人说啊，不需要祷告，因为神都知道。那不对，神知道也要祷告。就像我们孩子，你家孩子想要一个自行车玩具，他不跟你说，那父母肯定装不知道啊。那这钱不花最好不花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孩子一直求，每天跟你说，啊，爸，我要想要吃爸，啊，最后不好意思了，得给他买吧，就这个意思。爸爸知道也不一定就给你干呐，这个事情很简单道理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还是要求的，一定要求。如果你求了，才能表明你和父亲之间你在依靠他，是不是？不能说就等着他了，反正他知道不行，神是知道，但是还是神需要我们跟他求，是一种互动，跟神的互动的关系。就是说三方面，至少的就是赞美神。赞美神是永远，我们要记住，永远要赞美神，因为神配得一切的颂赞。神太奇妙、太伟大、太高尚、太圣洁了。永远我们赞美多极大的赞美，圣经说嘛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多大的赞美都不过分的，多肉麻你也可以随便说，永远都不会达到这个神配得的那个高度。我们的赞美永远不够的，永远要极大的赞美给他。然后就感谢，就哎，我们没什么可感谢的事，有感谢的事啊，最起码的，神救我们呢，神救我们脱离死亡啊，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，这个还能不永远都有感谢的事？感谢赞美，这是最重要的两个，而且不是虚假的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谢。我们要真的信福音呢，是耶稣救了我们，免了我们死亡的，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他。就是任何都没有生活当中，我没有什么。然后什么也没有帮助我，也没有救我，也没有这个医治我，也没有赐给我工作，这个比任何的都重要。就是救恩，赐给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得永生。今生的事情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，最重要的永生啊，就是我们将来灵魂不灭，在天堂和神永远同在。那是多大的事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，对不对？
祷告，不是我家人是在国内的话，像个就是比较远嘛，然后我在这边祷告的话，神他可以就是
反正也好，
能够 他能够知道的。
没问题，神无处不在嘛，你不出声音，神都知道，你就心里面默默祷告都可以的。我们可以开声，也可以默祷，就是不出声音都可以的。心里面祷告，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，我们一个念头、一个心思意念、想法，神都知道。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诚心、诚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可以带着虚假，因为神最讨厌虚伪，不要虚假。所以神责备那些法利赛人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，就是。表面装得很敬虔呢，没有用的。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的敬畏神，在神的面前是诚心 诚意的，是吧？
诚意。
嗯，这最重要的。
嗯。